就是我们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别教、我们通教已经圆满了，那我们要讲别教。这个别教呢，今天要说明它为什么叫做别教，这个别的意思。在化法四教里面，别教是属于第三，就是藏通别圆。藏通前面已经讲过了，为什么叫藏？藏是因为三藏教，是阿含为金藏，毗尼为律藏，阿毗昙为论藏，就是他这个经律论的教典内容很明确，所以叫做三藏教，所以叫做藏。那通为什么叫通教？因为它通前通后，就是这一个教法里面的教义呢，它可以通到前面的藏教，也可以通到后面的别圆，是三圣共学。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是共同科目，大家都必须要修的，通前通后。或者说以当教来说的话，就是同以体法入空，修体空观，都是用这个体空观而进入通教的教义，所以叫做通。那通为什么既然同以无言说到体法入空，为什么不叫同教？为什么不讲藏同别圆？那不称同的原因呢，是第一个不雅，是同教那个文字味道比较没有那么高雅，通比较高雅。第二个，如果是用同的话，就没有通前通后的意思，它只是当教来说，它同以无言说到体法入空，同修这个共般若，但是它没有通的意思，通前通后的意思。所以它那个四教仪里面的这个文字哈，都是非常的精准，而且非常面面俱到的。所以为什么叫藏？为什么叫通？那今天呢，就是讲为什么叫别啊？为什么叫别教？那别教的名称由来，大家请看一下第133页最后一行哈，就是别教为教理智断行为因果，别前藏通二教，别后圆教，故名别也。这一行整个就是说明别教这个名字得由哈，为什么叫做别教啊？就是这八法都不一样，别就是跟通刚好相反，前面通是一样，那别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教呢，讲的就是特别不一样，跟什么不一样？跟前面藏通不一样，跟后面的圆也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法，在这个四法里面它是很特殊的哈。那所以它就是叫做别。那么这八个字来说明它的别，每一个字就一个道理，教理智断行为因果，都是讲别教里面的那个教理。所以我们先说它这个八个法跟前不一样，跟后不一样，所以叫别。那如果从当教来说，通教也有从当教说，别教从当教来说，前面是说跟前面后面不一样。那如果从当教来说，别教里面所说的菩萨的位置，52位的菩萨的位置，它每一个位置都不一样啊，就是初地不是二地，二地不是三地，每一个位置就它有自己占有它的领域，跟别的菩萨位置它不相融通的，所以它就叫做别，跟圆教就不一样哈。圆教是一即一切，是圆融的，那这个别教是位位相别，所以叫做别教。那我们这八个字呢，我们就要一个一个做大概的解释，然后后面呢再解这个六级佛的时候呢，也会再说明它的比较仔细的断证。那现在先就这八个字里面来说，我们看那个小字，小字的地方呢，就说它这里面是八法嘛哈，教理智断行为因果，这小字呢都是欧益大师的注解啊，就是欧益大师对这个教观里面这八个字的注解，然后他那注解的也是很明确很精准，可是它里面的意思呢就很多，所以我们大概呢跟各位解释。那如果从这八个字有一个印象跟概念以后，对整个别教的内容哈，也应该是会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现在 基本上都是在熏习大圣教法，所以在经典里面，每天所读诵的经典里面，其实很多的文字名相都是属于别教的名相，但是我们看熟了就这样过去，它里面真实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不够深入，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对我们平常的那个教典有一个研习的机会，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教典的解释其实都是根据天台来解释的哈，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互通的。那第一个教，解释教，教别教的这个教呢，它是独披菩萨，这个教是言教，别教的教法里面呢，它是独披菩萨，所以这个别教呢，它又叫做独菩萨法，这个独就是单独的独，独菩萨法就是这个教呢，它所说的内容呢，就完全是针对菩萨所修的内容，它做专门开课的。所以其实讲果地的圆融的时候，讲果地的殊胜、果地的庄严，那是圆教，可是真正讲修行的层次，清楚的说明它的断证、它的位置，要从别教来说明啊。在别教在因地上，菩萨因地，因为菩萨是属于因地，菩萨因地的修行，那是在别教里面讲的是最详细的啊。所以这个是教则独披菩萨，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藏通呢，它是三圣共学，就是都有，而后面的圆教呢，它主要重点是在讲佛果的内容，那这个别教里面它是重点是在菩萨的修行内容，所以是重点在修因的部分，修因的部分。那果的地方它没有圆教讲的圆满，因为它只断十二品无明，总共四十二品，它只断十二品无明，它的圆满度不够后面的圆教，但是它的修因上面来说它讲得非常的详细。在这个小注里面哈，他有说哈，他这个教法读菩萨法里面呢，他是界外大法，后面会讲哈，这个别教他是专门来接引界外菩萨的，界外的立根菩萨。那这个界外就是界外的部分，就是三界之外。那这个界外我们有的时候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是讲他这一个别教的教法呢，他的教义教理是通到三界之外。藏通是指只有在三界内讲三界内的断见识，但是界外还有尘沙跟无明，他没有办法去圆到这个深度。而这个别教呢，最主要是讲见识已经断了，所以界外还有尘沙跟无明，所以他是讲界外大法。可是这个是指他的教理可以通到界外去，不是说这个教理只能在界外修啊。所以这个观念上呢要了解一下，如果说只能在界外修，那我们就没份啊。可是是说你在这个地方界内可以修通到界外去，这个是叫教别。第二个理哈，理的地方就是理则格立三谛，就是明理的部分。这个别教的理是讲三谛理，就是真谛、熟谛、中谛出现。界内藏通呢，只有真谛跟熟谛。如果要讲到中谛，在通教，万一他讲到中谛，一讲到中谛，他就会被别教接走，被圆教接走。所以在这个别教里面呢，他讲的是三谛，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讲二谛的时候呢，会是藏通别圆都有二谛，但是如果讲三谛，是只有别圆才有三谛，但是他的三谛呢是隔离的哈，隔离那个隔呢就是隔开，就是真俗中，它是隔开来，立就是立立分明，真就是真，俗就是俗，中就是中，不急哈，不会在一起。这个叫做隔离三谛，那这主要是别后，那个后面的这个圆教呢，它这个是圆融的哈，三观一心中得，所以那个三谛它也是圆融的。那前面的藏通呢，根本没有中谛，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别教里面要有一个提升哈，第一个它是界外大法，那它界外的殊胜性在什么地方？它开始有讲中谛。中谛就是讲中道第一谛，那中谛里面讲的东西就是讲本体，讲真如法身佛性如来藏，这个我们在藏通里面没有说这些哦。 好，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端正，但是没有讲这些的法义，为什么呢？因为还圆不到那样的根器里面，你讲这个东西它还圆不到，它到一直要到别教里面，它才有这个本体的真实义哈，法性法界这个真实义会出现。那这个格力三谛哈，就是它一界未来正理哈，就是在别教在七住的地方会证真谛，这个在小字都有啊，所以大家不用抄。在七住后面我们讲断证也会说到，七住证真谛，实行证熟谛，十谛满位证三谛，就是证到中道第一谛。那也十谛的地方，从初谛开始呢，也就是说开始断无明。那个是在别教是初谛开始断无明，在原教是初住就断无明，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地方哈。啊，所以这是明理的部分。那智的地方，这是三智次第哈，三智次第，三智哈，三智，我们在小智的地方呢，第四行那个地方，倒数第四行，就是佛法里面讲这个智慧呢，有三种智慧，就有一切智、道种智或一切种智。这个就是二圣是一切智，菩萨是道种智，佛是一切种智。我们在十四讲表里面会有解释哈。就佛的话就是要到一切种智。那在这个三智啊，这个的名称呢是从大品般若里面出来的，所以一切智呢是证诸法的总相，也就是空相，证真谛啊。那这是二圣他可以得到一切智。那菩萨的话呢，就要从空要出假里面他得道种智，新译的叫做道相智，就是菩萨道上种种的差别相，空是平等相，到假的时候就是差别相，就是从空出假，要度众生呢，所有众生的这个各种根器呢都要了解，各种法门都要知道，所以呢种种的道上的这个智慧呢都必须要具备，所以这是菩萨的智慧。那空跟有的圆融应用，那就是一切种智，这就是佛的智慧，也就是中道所证的智慧。那在别教里面是要从一切智到道种智到一切种智，所以得的智慧啊，七住证一切智，实行证一道种智，实地证一分的一切种智，也是跟前面一样，就是一个位置得一种，好，往上渐渐升进。那如果是原教的话，那是三智一行中得，它就没有次第，就跟格力不一样，所以它是互含的哈，一就是三，三就是一。所以跟前面的这个格力三谛的差别也是一样。而藏通里面呢，它没有一切种智这个名相，藏教跟通教里面没有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是智不一样。断啊，断则三惑前后，所以今天讲的都很多很多的名相，都是佛学名相，而这些名相呢，都是其实不是叫做难，这个叫做基本常识。就是我们是佛门弟子，对佛门里面的专有名词我们是本来就应该要知道的，而不是说哈它很难我不了解，因为你是研究佛学的，那佛学的那个内容它每一科学问都有它的专门名相，对专门名相其实是基础功夫。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三谛三智，然后这个地方叫做三惑，三惑，三惑就是前面的见思惑，然后再来就是尘沙惑，然后就是无明惑。那见思惑呢，大家应该在这个藏通教里面，尤其在藏教里面会有一些概念哈，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那如何的断证，这个是在藏通里面呢是必须要很清楚而且很确认的把它从这个证实哈断尽，乃至于余习要断尽的这个部分。那到别教里面呢，它多了，因为界外了里面它多了尘沙跟无明。那什么叫尘沙？什么叫尘沙惑？一般来说呢，我们对惑我们比较明确的知道就是见思跟无明，因为见思它有八十八识八十一品，那无明呢它有四十二品，所以它很明确在什么地方会出现，那它的状况是什么样。可是尘沙哈，它没有所谓的，就是说像前面的那种很明确。可是虽然没有呢，它还是有界内尘沙跟界外尘沙，啊，界内尘沙惑跟界外尘沙惑。那为什么叫尘沙呢？就是这个烦恼很多，所以你已经没有办法用数目字把它概括起来。 啊，他用比喻就是好像微尘，好像是那个沙子一样。那这是比喻什么？比喻多，就是这种货呢，它很多。那这种货的多呢，它又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明说，哎，它的相状是怎么样？就尘沙货，我们时常看到哈。但是真正你要了解尘沙货的时候呢，这我有在天台里面，他才把这个东西呢提出来说。那尘沙货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在别教里面，它很重要，它叫做读菩萨法，它是菩萨。那什么叫菩萨？度众生叫菩萨嘛，哈、哦，菩萨就是要自利利他，而且以利他为准。那到别教的这种菩萨的身份出现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会出现，要度众生的时候，那个度众生的能力要具足。那度众生的能力呢，要看众生的根气跟众生的烦恼。所以他如果这个界外的菩萨，他要到界内三界内来度界内的前面藏通的这个根气的话，那他对藏通根气的这些众生，他的烦恼他的病就要了解，然后这种病要给什么药，他也要下得很精准。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呢，那个就是他的尘沙货。所以尘沙货其实不是自己的问题，不是自己有这个毛病要把它断掉，不是这样，就是被众生的烦恼习气没有办法去了解，没有能力去开药对治它的时候，中间会有度众生的障碍。这种障碍出现的时候，那个就叫做尘沙货。所以尘沙货有界内跟界外，因为你度界内的众生就是界内尘沙货，度界外的这些大菩萨们，他们就是大位的菩萨要度小位菩萨的时候，就有界外的尘沙货。所以界内尘沙有一品啊，就是上品尘沙，就是比较重的。那界外有两品，中品尘沙跟下品尘沙。那随着这个菩萨他的断无明的能力增长，智慧开得越来越光明，就是因为断无明以后，他的尘沙货也跟着就消失，就渐渐的明朗出来，那能力也就渐渐出现，也渐渐可以度各类各型的众生，不管你是哪一道，所以那个叫做尘沙货。所以这个在摩诃止观里面说，如果菩萨要度众生的时候，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要知众生的病，要认识药方，还要因病与药。那也就是观世音菩萨里面说的，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我们不是说一个药通用，就是他是什么病，你就要现什么样子的身，给什么样子的药。那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那我们本身就具足有尘沙货。所以那这种货有多少呢？多少众生不能度，不了解他的根性，不知道怎么样给药，那就有多少的尘沙货，所以就有无量无边的尘沙出现。所以这个是别教里面要断的很重要的，除了前面的见思要断，这个是通途大家都要断的，然后再来呢，他就要断尘沙，乃至于后面为了正中道，所以他要断无明。那这三个是次第的，见思尘沙无明，这三货前后呢都有一个一定的修学次第。那在这个上面也有讲哈，就是小字里面倒数第二行啊，这个因为我们了解一下呢，以后你就真正的进入教理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的位置是很明确的，就是实性用虚空观福见思惑，这是指别教啊，别教的实性它用虚空观福见思惑，然后别教的出处以体空观断见惑，也就是别教的出处等于藏教的出过。然后二住到七住断思惑尽，这就是属于四果。所以我们时常讲别教的七住等于四果阿罗汉。那八住到十住以从空入假断界内上品尘沙，就是别教的八九十这三个位置，三个住的位置里面呢，它可以入假，从空入假，前面是从假入空，这是体空观嘛。那这个地方可以入假，就是他可以用这个假熟地的这个假呢来度化众生。那他用这个八到十柱的这个位置呢，他可以度界内的众生。为什么？他已经断掉上品尘沙， 好，那实行就断界外的中品尘沙，到实相断下品的尘沙。啊，初地以上是以中道观断无明惑，是名断惑。所以它的位置很明确哈，在哪个位置断什么惑，证什么道理，这是很明确的。那在断惑上面，别教的断惑一直很清楚的说，一年级要修哪一些课，要把哪一些烦恼去掉；二年级呢要更增上，然后要把哪一些东西断掉。那断惑的前后次第是不能混淆的，而断惑的这种状况呢，就是前面的断惑就是见思呢比较难断，一样就是见思比较辛苦，然后再来断尘沙。尘沙其实是有断无明的这种能力呢，附带就把尘沙呢可以消解掉。但是在断这个三惑的次第来说，因为无明是属于理惑，就是道理上对真理的不了解，所以不是确实哈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贪嗔痴呢要去对治的，那个是智慧的开展。所以断惑的次第以比较来说的时候，是前面比较困难，后面比较容易，甚至到断无明惑的后面的时候呢，会有说八地菩萨以上呢，就是叫做无功用恨，他还不能太用力，他是要很任运的断惑，所以是从前面比较困难，然后渐渐比较容易，倒持甘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李老师呢，他在解释三惑的这种断证，在华严讲三惑的断证里面，他有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现在这个地方，你很可能哈，你在的贡献哈，就讯息而已。但他这个比喻你就会知道，那他比喻的目的是讲说比较困难跟比较容易。他说断惑呢，就好像说有人请吃饭，菜都很好，他请你去吃饭，结果你去的时候呢，还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你在那方怎么吃呢？你的卡下不一样嘛，所以要卡，阿妈不多啊，所以菜拢啊放个头卡。所以吃遐菜甲吃遐饭吼，爱安怎食呢？一碗一碗食，一碗一碗碗底，啊，食甲真辛苦，很不自在。所以这个是讲断前面的货的时候是比较辛苦。后来呢，有人看这样不方便了以后呢，就搬了一些椅子来，让你坐着吃，这是第二层的，比较稍微比较舒服一点。到第三层次的时候呢，就是桌子也放进来了。然后把那些菜呢就放在桌子上，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舒舒服服的在那个地方享受，啊，这个就是断到后面很自在的断惑，一层一层的比喻啊，就是讲它的困难，跟你不要想说，哎呀，好像很辛苦，其实不会的，就是真正的难是在前面，而它的殊胜在什么地方？极乐世界的断惑是第三层。啊，极乐世界要到那个地方，我们要不要断见思呢？也要，要断尘沙，要断无明。可是到极乐世界的断惑呢，就不像娑婆世界，爱卡一下，爱夹一头开，就是哇嘎菜。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它就是很自在断惑。虽然功夫不好，可是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享受桌子上的那些菜肴。所以它就是讲断惑的自在，以极乐世界呢，到那个地方换个地方呢。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是讲断惑一层一层有它的差别。啊，下面讲行者五行差别哈，这个五行呢是出自于涅槃经，涅槃经里面很重要的这个五行的修行位置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35页第四行，也是这个都是佛学常识，而且我们也时常会看到哈，就是五行。那事实上后面讲位的话，就是有42个位置。那知道这个地方讲五行，特别讲五行是指涅槃经里面有圣行、凡行、天行、婴儿行跟病行。所以前面三个哈，前面三个圣行、凡行跟天行，就是讲自行的自己应具备的一些能力跟修德哈，就是圣行。圣呢就是圣人所行，要修呢什么戒定慧。那戒定慧修这三个是圣行，什么时候进圣行呢？就十住入空行，在十住的地方啊，就是从假入空，第一个就是十住从假入空里面戒定慧三的，这个就是十住位是属于圣行。那凡行的话呢，就是指清净行哈，清净自行清净 化他也清净哈，是持戒方面来说，而用的是慈悲喜舍这四个，因为像修行的内容哈，就是四无量心，它的位置是实行跟实会相，它可以入假，入假行。啊，天行就是依理成行，这个天呢不是指二十八层的天，好，是指第一天，第一天即是理天，也就是入理行，就是在别教里面很重要，出地要断无明，从那个地方开始呢顺性而修哈，依这个本性的这个自然之理而修，那个就是天行。所以圣行、凡行跟天行，这是指上求。啊，下面的婴儿行跟病行呢，这是指下化，化众生，就自己能力具足了以后要度众生，度众生慈行跟悲行，就是婴儿行讲慈用，就是像母亲带小孩子一样，啊，母亲带小孩一样啊，就是讲要度众生的时候，那小孩子的言语，我们看母亲带小孩时常是这样，他讲什么你跟他讲的话就会变成像，就像小孩子讲话一样，他嘟嘟嘟你也跟着他嘟嘟嘟，就是不是讲大人的话，他是随顺这个小孩子讲的话。所以这个婴儿行就是随顺，随顺这个众生，那特别指这二圣呢，他们那个小善，就是小善之行，那你就跟他一样，跟他一样一起修学，然后慢慢把他带出来，四圣如子一样。所以在经里面有讲黄叶子题，空权狂小儿，目的在后面的大目标，但是在前面里面先跟他随顺一下啊，就是像婴儿行一样，就母亲随顺婴儿一样，那是慈用。那病行是悲用，所以就像维摩长者一样哈，为了要化众生，众生有什么病你就是什么病，跟他一起同体大悲。所以如果是跟他同体同样的病的时候，你讲什么他会知道，最能知道我的苦在哪个地方，有同病相连的心哈。所以这个呢就是视同烦恼，这个病情就是他有什么烦恼你也可以有那个烦恼，但是你那个对那个烦恼的掌控力呢是自己知道，那是一个视线。他喜欢赌博你也可以进入赌场，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目的是要把他带出来的啊，这个是悲用。所以这个是涅槃五行哈，这个是差别，就是事先自行后化他。那在经典里面讲这个病行里面，其实很多我们如果了解涅槃经所说的这个菩萨自行化他的用意，很多东西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经典里面说，如果你看到善知识有一些缺点的时候你不要在意，为什么？因为它很可能事先病行啊。那经典里面有讲像阿舍世王啊，那个是犯逆罪，像提婆达多，像央觉摩罗，那个很可能，就是告诉我们很可能是八地菩萨以上的起逆行来度众生来教化，乃至于我们看到三禅童子五十三禅里面有示现贪嗔痴的善知识，这也都是属于病行的部分。所以他的本地是风光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从他的迹象上面来看说哎，这个比我还差，也许他是示现病行。所以我们这个是五行里面呢菩萨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要度那一类的众生，你要跟他一样，他是猪你要续弦像猪一样，他爱吃荤哈，荤哈你也要像吃很好吃的那个样子，他才会认为说你跟他讲过哎啊，同理一起的时候你要度他才会容易哈。在藏通里面呢只有慎行，就是戒定慧有一点点的烦恨，好，凡行哈，有一点点凡行，就是慈悲喜舍有一点点，但是呢不多，而且是偏真的。那在后面的圆教，这五行是一行一切行哈，而别教就是一个一个很清楚的。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大家知道一个概念哈，借由心行，别教是什么呢？处处都是次第的啊，每一个修行呢都是一步一步叫过来，你不能说一步登天。啊，所以修行的时间呢，它就要花的比较长。别教里面呢，那它呢是像爬楼梯一样，每一步呢你都要踏得很稳，每一步不踏稳呢，你就会摔跤，啊，然后后面呢就会很不自在，啊，所以这个是脚踏实地的修行，一步一步上去。那圆教的话呢，它就不是了，圆教它这个是超越的，而且一级一切，所以有可能呢，圆教是什么？圆教就好像我们现在坐电梯一样。 它很快的就过去了。但是坐电梯虽然快了，电很重要哦，所以如果没有电的时候呢，那就很不自在。所以它也有它基础需要的具足内容。那我们知道，就是别教的法义里面，就是它的次第方面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五行和差别。然后再来就是位，位则位不相收。我们讲别教里面其实就是这个最特殊，而我们一般讲菩萨位置，其实几乎都是在讲别教的菩萨位置。我们讲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哈，这个的位置，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经教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它是属于别教的还是属于原教的，那他看他所权的义理，因为他同样原教跟别教都有这些菩萨的位置，都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都有。那在这个别教的这个位置里面呢，他位不相收，就是初地不知二地是哈，等觉不知妙觉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一个就涵盖其他的一样。那这个原教呢，它是位位相融，在楞伽经里面讲哈，初地即为八，无所有何次，就没有所谓次地的啦。后面讲果的时候，原教果地的圆融到初发心变成正觉，哦，你刚发心什么位置都没有，他说你就是佛了。所以那个原教的那种圆融的那种心量跟境界是不可思议的。那在这个显位里面呢，别教呢他没有办法相收的。而在后面六级佛里面，其实都在讲这个位，就是菩萨的位置。那他的种性、他的断证、他的所得，所以是不是别教的精华也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能够，就是说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别教的位置呢了解一下。如果要更深入的话，哈，《华严经》里面讲这个菩萨的位置，其实也讲得很详细。那么大家在诵那个位置的内容，其实都是在讲这个位的内涵哈，跟它的境界。它别教呢，它是位不相收，不相收就是彼此不互相的那个互通。下面的因哈，因则一因迥出，不及二边。教理智断哈，行为因果。这个因的地方就是讲那个中地里面的那个一因。什么一因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有三因佛性。三因佛性就是正因佛性、了因佛性跟缘因佛性，就是在因地上具足的佛性的内容。那别教里面啊，它很强调的、很特殊的提出了正因佛性这个教理。那我们先说这三因的解释法哈。正因佛性呢，就讲佛性里面正就是正宗，就是中道实相，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中地啊，佛果的集则，也叫真如法身，这个是正因佛性，其实就是实相。《金刚经》里面讲实相，那个是指正因佛性。诸法真实义，那个是正因佛性。那诸法真实义，所有众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是佛提出的正因佛性，就是本有的，本来就具足这个佛性的哈。再繁不减，再圣不增，所以他这是成就法身德。如果证到正因佛性，你会成就什么？法身德，我们讲三德六位共佛即身。那个三德是什么？德是果嘛，有这三个果。那他这三个果从什么地方去体证呢？要有因，有因才有果，所以要了知有正因佛性。那正因佛性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这是诸法实相，其实本来就具足的。那如何知道呢？要从了因跟缘因下手。了，了就是智慧照了，借由智慧照了，能够知道我们有正因佛性，就知道，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是了，明了。那怎么明了？要有智慧。那智慧照了正因佛性，就能够得到佛性吗？不可能，还要借由修行，就是缘因佛性。这个缘就是助缘，就开发正因的一切善根功德成就，全部要去修。佛果上面所有的功德要借由缘因佛性去修成，所以这个是信德，后面这两个是修德，所以一信两修啊，一个信德，两个修德。 然后借由照了佛性，般若照了，然后借由这个实践啊，开发一切的功德，所以他成就解脱德，这是般若德，这是因地，是三因佛性果德，就是三德密照。印老是印光法师哈，印光老法师他解释这三因佛性里面，他就借由教理里面，他把它统合出来。他说哈，这个正因佛性主要就是正因佛性，正因佛性好像矿中之金、木中之火、镜中之光，是这个矿里面本来就有金，木里面本来就有火，哈，镜本来就有具有那个照明的功能。这是本来就有的，可是现在没有办法出现的话呢，就必须要你要知道这个矿里面有金，然后要去把它磨练，如果不了不练的话，那永远没有发挥的时候。看这个哈，三因佛性要知道，这个要有慧眼，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智者大师借由教典里面哈，涅槃经里面、般若经里面哈，他看到这个三因佛性里面，他展开无量的发挥。智者大师这三因佛性他发挥的非常的多，非常多。然后他就是告诉我们，后面这个圆教，圆教里面他能够成就的那种妙法，这就是三个他互融的。但是在别教里面他没有，别教他后面讲说哈，正因佛性哈，中道离体哈，不及二边哈。然后他又讲135页哈，他不具圆了二因。其实这个不具哈，讲别教不具圆了二因，不是没有，他是说他三因都有，不可能断掉的啦。就是你没有了因跟圆因，他是说这三个没有相及。那圆教他不一样，他一级是三，三级是一，他就是用那三点一样来说明法身、般若、解脱。般若里面有法身解脱，法身里面有般若解脱，所以他的圆融在那里。那别教里面他没有，他是说你有正因佛性，必须要借由了因跟圆因把正因开发，所以磨跟练很重要，在别教里面他要修的。但是要修里面，他提出了这个正因佛性，正因佛性就是在前面的藏教跟通教乃至于世间的学问没有这样殊胜跟这样精彩的内容，也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所以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在前面藏教的修行里面，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乃至于断见之惑，然后呢通教的从干慧地、信地、八人地这样子的修行，只有到别教的菩萨42位或者是52位，因为各经的这个列法不一样，后面会说。前面都是从实性开始，菩萨位从实性位开始啊。当然华严经里面从十住才开始说啊，就是41个位置。但是他十住之前的那个贤首品讲的就是实性的内容。所以菩萨位要从，就是他在资粮位哈，资粮位里面从什么样开始修？他从实性。那十住每一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的菩萨位每一个位置，它有专修的课程内容。十住每一住它都有住这个名字，十行每一个都有行的这个名称，信呢每一个信的结尾都有心。它不是什么信什么信什么信了，不是哦，它是一信、二念、三静，其实前面就是五根嘛，四定。对，信心、念心、静心、定心都有这个性质，心质就实性位的位置，它都有同样的一个字，叫做心。那这个心呢，你看第一个信心，它的这个第一个实性初心的第一个信心，就是我们要发心，要信，发信的信，信什么？你说你要有信心，在菩萨道里面的第一个信心的准确性是信什么？信正因佛性。所以说师父昨天讲信心明，我们在菩萨法里面讲的这个信，都是在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禅体也有佛性。他这个提出这样子的，就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啊，就是信种性都是能够具足这样子的内涵。 所以这个是才能够讲到为什么会说身佛平等。那么《环网经》菩萨戒，菩萨戒里面才会说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贫以具足。所以要信什么？其实不是说信佛，是信我是佛，一切众生都是佛，它的特征在这个地方。所以佛大圣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信，是讲信佛性，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这个的内容哈，是讲自信清净心是一切众生都具备的哈，所以才能够展开这个教法里面呢，它无穷的意趣哈。所以这个一因迥出哈，不及二边。其实它不及二边，就是说它跟这两个呢，它没有办法同时，它必须要借由了因，借由缘因，然后证入到正因哈，正因的这个位置。下面的果，啊，果则一果不容诸位差别，在这个别教的果位，别教的果位里面呢，到妙觉极果呢，它证到法身，其实呢，在原教里面呢，它还只是在这个后面还有三十品的那个无明还没有断，所以它还不圆满。那还有呢，就是说每一位在别教里面的每一个果位呢，就是十住是实性的果，实性是十住的因，所以因跟果它是很明确的，它不会互融的，所以这个也不说出发心变成正觉，这个果位就是果位，而别教的这个果位呢，就不是因位，然后别教的果位呢，它其实还没有究竟，因为它还有三十品无明还没有断尽，它必然别教到这个后面的地方，它一定会被原教接走，就像通教，你如果证入中道，不会再留在原地方，一定会被别教跟原教接走一样，所以他还有被接的可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不容一果不容，他因跟果他不会相容的，所以这个是讲教理智断行为因果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别教。所以解释别教的内容，画一个大概的地图，是讲一个字，就是讲别。那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了解哈，说它是内容大概是说什么，然后下面跟前面的那个结构都一样哈，此教所权的义哈，此教权无量四谛，上教权的是生灭四谛，就是确实有苦集灭道，然后呢要知苦断集正灭修道，因为它是实有二谛嘛。所以他呢确实要把苦断掉，然后证到这个偏真的涅槃，这是生灭四谛。通教呢，因为他是讲幻有，所以呢他是无生四谛，然后往前跳一级了。别教他已是界外大法了，就是跳出这个界内三界内，他是界外菩萨所修的。那界外菩萨所修的修的那个课程内容就不一样，所以它叫做无量四谛。那原教所修的就是无作四谛，所以光一个四谛苦集灭道，我们对它的相应，你觉得苦是什么？哈，是逼迫性，那就是藏教的根性。如果我会觉得没有苦，虽然在那条我没有逼迫相，是幻化一样，那个是通教。那到别教的时候，你说苦有无量相，十法界不同，这都是偶一大师的注解哈。即有无量相，五住烦恼不同；道有无量相，恒沙法法佛法不同；灭有无量相，诸波罗蜜不同故。所以讲一个别字，就是都不一样，不同。那苦很多，这苦已经不是只有三界之苦了，有十法界不同。为什么十法界不同？因为这是一个菩萨法，它不只度这个界内的凡夫，它也度界外的菩萨。那对要度界外的菩萨的时候呢，那界外菩萨的这些烦恼苦也必须要了解，所以它有无量相都要了解。那对于这个从地狱哈一直到佛啊，凡圣五音种种不同，这是有无量。那集哈。 即是烦恼，烦恼里面呢就多加了无助烦恼不同啊，无助烦恼这个我们前面应该是也讲过四助了，就是见惑有一助哈，思惑有三助，然后在这个地方界外有一个无名住地，这个无名住地内容哈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就是界外的问题是出在这个无名住地的这个地方，整个就是因为无名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对于种种的界内界外呢有种种的障碍不明了，也在此轮转，所以这个是五住烦恼不同，就是即比前面就多了，前面只有四住嘛，那道有无量相，要对治前面的烦恼跟苦呢，所以呢就有恒沙的佛法来对治。所以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说尘沙惑的意思就是说有种种的烦恼种种的苦，那要用种种的佛法，八万四千烦恼要有八万四千的佛法要来对治它，所以我们在晚课的时候我们会念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这个叫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其实在藏教的菩萨就已经有发啊，原四谛经哈发四弘誓，可是真正发无量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真正的发这个无量要缘无量的四谛，所以在网课念那个四弘誓愿是属于别教的，好，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念到那个地方你要知道你那个发那个愿那个是在别教，但是他是别教之外，他后面马上跟着来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那个是什么呢？原教。所以其实在网课里面我们也进入菩萨道的教法跟教义里，那他这个地方就是用法的无量来对治苦跟烦恼，而证后面的这个显如来藏无量恒沙性德。所以如果是菩萨根性，别教的菩萨根性的时候，出发心，我们在前面讲哈，藏教跟通教理极的地方就是他的最后终极结果，明智极就是他还没有功夫，但是他怎么发心，那藏教的这个明智极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发心，他是观因缘境，然后在这个通教的时候他是知幻化，然后在别教的时候他开始发心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圆无量誓谛发誓弘誓，前面哈这个藏跟通，他这个通教尤其在通教他都已经是幻化无声了，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出现这个无量誓谛呢？主要就是在别教里面他是要真正的度化众生，那真正度化众生那种能力呢，你必须要学很多的本领来对治无量的众生的根器，所以你必须要发无量的这个学法的心呢，来圆这个无量的四谛，所以这个是无量四谛里面所说的内容。下面第二个哈，一拳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在藏教里面它全的是思议生灭十二因缘，所以它每一个字哈，它都是配合它那一教的，不能含糊笼统的，就是你的电力只有到那里你只能发多少光，这个是一点都差错不得的，所以藏教它的内容它是全十二因缘没有错，我们讲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内容我们不再说哈，无名缘行这个不说，但是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无名一直到后面的老死，在藏教里面解释的是思义生灭十二因缘，这是最基础的功夫，通教里面因为它讲无声，所以呢它就是变成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这是通教，但是藏教跟通教都是思义，为什么它是思义，因为它是界内里面所修的法，那我们通教过来到别教里面，别教讲的是界外大法，所以别缘讲的法是属于界外，等于十法界全部含纳进去，你那个心哦要扩张到佛菩萨通通要把它涵盖进来，你要更能够与佛对话，就佛所想的你要必须要能够圆到那种境界的时候，那佛是什么样子的境界？不思议的境界，所以界外呢就是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 别教他所全的。第一个，他是不思议，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大家有一个了解，只要讲到不思议，我们现在已经讲的口头太多了哈，有一些东西哈没有办法了解，实在不可思议。但是真正的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不思议，只要说不思议，就是界外法才能说不思议。我们刚才看到藏教跟通教都说思议嘛，有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就说不思议，其实不是的，是它深入你还是可以把它理出一些头绪，还是要让人家了解的哈。如果对古代的人来说哈，我一家里面有20个水龙头，古代的人会孔子会说哈，实在不可思议，怎么一家里面就会有20个水龙头？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程度没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结构没有到那个地方，发展没有到那个地方，那个是进步的问题。但是思义跟不思义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隔点，真正的不思义就是我们凡夫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一定是属于界外法，所以界内呢全部是属于思义法。所以刚才讲在这个别教里面修行，因为他一来他就是发心缘不思议境的时候，他怎么样进入，怎么样进入到别教里面，后面会讲。前面是知，藏教跟通教前面都是用知，知因缘所生法，即是无常无我，那是知。所以破邪因缘跟无因缘，那个是知，就是要用思义，要用正知正见去破邪因缘。到别教的时候呢，他所说的是不思议法，所以怎么样进入，只有一个办法，养性。养性什么呢？养性不是说那个人我喜欢他我就信他的，不是，养性中道，就是真实法义真如。所以用性真如性法界呢，真实相，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有一个真如，好，是一切众生本具不增不减的，不生不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跟离体本体在那个地方的。所以这个是用来做破无明用的，一进下手就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会了解说，只要是讲到界外法，那可不可以进入呢？也是可以进入，但是你要有相当的善根，你要有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样子的信心呢？是对佛法里面真实义的那种信心哈。所以学佛修行里面有很多境界，那个就是属于界外法，但是我们的经历那个就叫做不可思议，就没有办法用算，不是像我们刚才讲说可以进步产生的，这只有当下发生在某些人身上的时候，哎，他有这个跟佛菩萨之间的这种感应，那个是靠什么？那信心跟靠佛菩萨的加持力，那这两个都是属于界外大法。所以界外大法可不可以圆，可不可以进入呢？可以，只有用一个办法，熏啊，你要有那个机会去熏这种不思议的法。所以大家看那个地藏经，地藏经前面我们大概诵地藏经都会从哈忉利天宫神通品开始诵，那我们看这个以后，你诵地藏经你从前面的觉灵菩萨境那个地方就是讲不思议，那华严经的不思议境界，那是觉灵菩萨记里面讲什么？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甚至讲到最后，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他讲到后来是心不可思议，使法界唯心造。既然唯心造，能不能造佛呢？可以造佛，也可以造地狱。那这个是什么时候说的呢？在别教里面提出这个中道法界心里面才说。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念到这个不可思议的时候，你的心要演到不可思议，你心就要出界外，就是有不可思议的心。所以你现在开始各位诵地藏经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几多的不可思议文字哦，不是指境界而已。从第一品忉利天宫神通品里面讲释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议境界，到最后一品的主类人天品，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的汝之威神不可思议，所有的那他讲的那个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四个不可思议，跟我们现在说不可思议境界不一样，他的不可思议已经在界外大法了，是真正的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 看到别教的时候，对他的这个当教里面全不思议，但是他还是有生命，但是他的生命就不是前面那个藏教的那个生命。你想说通教都已经无生灭了，为什么到别教又跑出一个生灭？他这个生灭是已经界外的生灭，就是因为菩萨的位次有一个一个一个上去，下一个就是灭，上一个就是初住、二住，那初住它就是算灭，二住就算生。所以分段生死叫做身体色身的生灭，就是我们这四大的生灭，那个是在藏教里面它所诠的。那在别教里面讲的生灭，不是指那种粗相的四大生灭，讲心境、讲精神、讲心念的生灭。因为它的层次、它的境界，我们讲说要变化，从通教里面我们就讲说要变化，不变没有机会。那这个变化就是前面灭了，后面生了。那但是它的变化里面，它是一直一直往前进的。而它的变化里面，它的生灭，因为已经到变异生死，那它的生灭，但是在这种生灭里面，它所诠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这不可思议，我们讲是界外大法，在界内里面，你那个心有到那个跟法界心相应的时候，会有这个境界出现的。我看到净空法师他有说，他在讲经里面他有说，而且是蛮近的一段时间里面，因为他最近都在大陆的法源很殊胜，所以大陆的人很多修学佛法的就用他的方法在修学，有很多的境界，然后就写信跟他说，或通电话跟他说。然后他说，那么山东庆云海岛的一个金山寺，就是山东的那个地方一个金山寺，他们那个地方呢种小麦，种小麦来生存嘛，那小麦那一年很丰收，但是要收割的时候，正要快要收割的时候呢，才发现那个麦穗上面呢都有虫，很多的虫呢，你要吃你也要吃，所以那个麦上面那么多的虫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些害虫的时候，那所有其他的人那怎么办呢？如果其他的邻村的人，他们就简单的一句话，喷杀虫剂，要把虫害死。那当时他们这些人中就想了很久，挣扎很久，最后呢，因为他们是听经的，他们是信佛的，他们是学佛，他们最后他们下一个决定还是信佛，宁愿相信说这个是我们的业报，所以宁愿这些收成是不好给虫吃，那虫要吃就供养它，所以他们坚持不撒农药。那不撒农药他们还是做一些努力啦，所以看能不能跟他打个商量，跟那些虫说，你吃一块我吃一块，不吃一块给我们吃，这样就对。所以他们就请一些法师，还有请一些居士呢，大家剩下的人大家就到这个小麦的那个田当中呢去跟他沟通，然后就是要念佛跟他说，不要全吃啊，就是留一些给他们啊，就你们有一些到别的地方去好了，你们离开一些，不要全部全军覆没这样子的。然后他们要在那儿念佛，他说他们才一念完，吹来一阵风，不可思议哈，吹来一阵风，结果呢所有的虫都不见了，不是只留一点点哦，是所有的虫都不见了。所以他们那一年他的收成呢，小麦收100万吨，看有多大的一个农场啊。他们邻近的，就是同样的人邻近的这些农民呢，都觉得不可思议，出现在那然后觉得不可思议，说怎么搞的，念佛跟杀虫剂喷农药效果一样，两个都可以把那个虫呢扑灭掉。但是他们就是凭着这种的信心，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些境界里面呢，他的一个自诚心，他的那个信心。那我看到这个公案，我想到说其实印光法师他有这个经验哈，他就是他的修行里面他的地方也就没有这些蚂蚁这些虫。然后广化法师，广化法师他在台中护国寺他的那个菜园里面呢也有虫，那他教他们的方法就是说，你呢就念大悲咒，那念了大悲咒你就跟他沟通。所以在别教里面讲十法界可以沟通的，虽然它是隔离，但是你这对于这个法的掌握性里面呢，你可以把那个范围通到法界外，就是那个力量，那他所成就的 就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而我们讲这个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主要就是我们在借由这个讲经里面文法里面，你要知道这个不可思议其实它有它特定的法的内容啊。那下面讲一拳不思议六度十度，也不思议出现啊，就是在别教里面就是不思议。那在藏教里面是四六度，在通教里面是理六度啊，一三轮体空，但是到别教里面是不思议的六度，然后呢它又加了变成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下面修的位置里面，十住十行十会像十地都是十，那么每一个位置它有它专修的内容。譬如说初住它特别注重修布施，二住特别修持戒，三住特别修忍辱，就它专修那一颗六度的那一颗。那它有十个位置怎么办呢？后面就由般若度开出另外四个，就是方便愿力智，就是变成十度，就是变成十度。那这个后面的方便愿力智，其实呢那个都是由般若度开出来的。般若呢它是实智啊，真实智慧，而后面的这个方便愿力智的那个智是讲全智。所以这个是方便，是进去果位的善巧方便，就是度化众生。所以在别教的菩萨位里面，度众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他有出现的方便啊。我们也会了解说方便愿力智要透过般若出现才有真正的方便愿力智啊。所以他度众生呢，也后面讲这个位置里面，其实真正的度众生要到实行，那才是有能力度众生，没有被众生所度走。所以他有他的基本要素在那个地方哈。那下面呢，一拳显中二地哈，一拳圆入别二地，一拳别三地，一拳圆入别三地。这你看他讲四个，其实呢只有两个的内容哈，就是第一个显中二地，只有两个地，就是熟地跟真地。但是熟地跟真地，我们知道在这个别教里面已经出现中地啊，中地，但是它中地还没分出来，它还放在真地里面。所以显中二地里面的那个熟地是什么呢？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熟地。小字哈，小字的地方，幻有，幻有即空，皆为熟地。这个地方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在通教里面，幻有是熟地，幻有即空是真地。大家去对照前面一下啊，它的那个特殊的分区法，就是在通教里面，它的熟地是幻有，那幻有即空，幻有跟空之间呢能够相即，那个是它的真地。到别教里面，把通教的真跟熟都属于别教的熟地，就是通教的真跟熟都变成别教的熟地，他又真地，他又跑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不有不空为真。其实这个不有不空为真呢，就是显宗。那显宗如果把它放在真地，而把前面的幻有即空跟幻有为熟地的话，那就是两个而已。那如果把这个不有不空把它分离出来，变成中地，就是我们跳过第二个，就是别三地。你把这个不有不空把它分出来是中地，然后把这个幻有是熟地，幻有即空是真地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别三地。所以其实显中二地跟别三地一样，只是有没有把那个中地把它分离出来而已啊，这是一个。然后一拳圆入别二地啊，圆入别二地，那这个就是圆教要进入别教里面。那圆教进入别教，他如果进入到他的真地里面的话呢，那就是只有二地啊，就是圆只要有进入来的话呢，它那个宗啊就是变成真地里面的那个宗。然后如果把它分出来，分出来圆入别三地的话呢，那就是那个淡宗变成圆宗了，那就是圆入别三地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别跟圆哈，做一个总体来说，其实都讲宗地。那宗地它的圆融性就是属于圆教，它宗地是单独出现的话， 虽然它单独出现，已经比前面的藏通殊胜，因为藏通没有中地，所以它跑出来显现出来是别教里面呢，它很殊胜的讲中道第一义地，也就是借由这中道第一义地的根基础来断无明。因为我们有无明了，蒙蔽真信真理，哎，必须要无明一品一品断，那这个中道第一谛才能够出现出来。哦，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到最后哈，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会把这四教的这个二谛和三谛做一个总整理。那这个智者大师哈，他的头脑是很清楚的啊，所以他呢到最后这个二谛哈，二谛说里面呢，就是各家有他的判法不一样，那。智者大师呢，他判成有七种二谛，那七种二谛里面哪一教是有什么样子的二谛呢？他是很特别哈，就是要说明出来的。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说明一下，就是别教前面讲的它的别的意思，然后它全的无量四谛，全的这个十二因缘，还有六度，还有全的地理，就是二谛跟三谛的内容，不管他讲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说别教它是次第，就是格力他经常次第，一步一步啊，次第他的菩萨道是很明确的，一步一步的。所以印光大师他说，这是一个修行方法，叫做见魔见染，就是修行这个菩萨道，如果在别教的修行的话，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把我们的习气，把我们的烦恼，把我们的无明渐渐把它消磨掉，然后渐渐染中道佛性，这样子的一个用意。那他呢提出中道的正因佛性，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修行到最后其实只是在别教里面跟原教授，其实修行到最后告诉我们，这个是回家，就是本有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是现在没有把它呢，把这些障碍去掉而已。那现在只能到最后，就是把这些不应该有的覆盖住的那些障碍把它去掉而已。那到最后呢，真如中道真如，这个是要回到我们本有跟佛完全一样，所以圆满菩提会变成归无所得。所以这个是要讲别教里它的教义啊。那我们在经典里面其实时常会碰到他。那么有一个仁波切哈，他有说，他说我们真的整个的修行过程哈，对自己哈要很有信心。其实在菩萨道的修行就是在修信心，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能够碰到三宝，能够闻到这个大神不思议教法的教义内容哈，听到这个三宝的名字，听到本师的名字，听到观音，听到地藏的名字，要听到这个名字，你要有相当的善根，要有数劫的功德，就是才能够有这个因缘哈，跟这个法相应。所以对这样子的法哈，对这样子的真理的内容的呈现，要他说我们对法真相哈，真相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应，他说要心存感激，就是说他从头到尾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如何能够对自己或对一些众生里面所呈现的是最真实而又最珍贵的那一面啊？那在没有呈现之前，所有的前面的那些障碍，如何的依法把它这样子去除去？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在别教里有一些法啊，是我们现在文法里面，从地藏经也好，华严经里面很多教义里面都会跟它相应的啊，但是你不能只看文字像，因为只看文字像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它的真正它要告诉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你如果没有那种内行哈，也没有那个慧眼，没有那个法眼来看法的时候，你会把那个身法低估了。就好像我们今天去看这个《华华经》，大家在受持《华华经》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是妙法。就像那个前面我们讲的那个金庸，他看到《华华经》，他最后说：“哦，那个是妙法。”你会知道那个“妙”字，那“妙”就是不思议的意思。那如果没有这样，我们来看那个《华华经》的时候，你会说：“两个人都在讲故事啊，讲那个故事嘛，跟他就欠呢啊，那个就是有旨要回家嘛 哦，那那个就是哈、哦，这个是这些人小孩子不肯出来嘛，所以啊就把他骗一骗啊，让外面有什么东西你就把他骗出来，这样啊，那里面的深层的用意是在什么地方？那大白牛车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如果没有《法华经》里面呢、啊，那那个智者大师那个《法华玄义》啊，五重玄义里面他那个玄义，他讲那个经体的内容，别教你要经过的次第段这你才能够了解到原教怎么样进入到那种圆融，而它有真正的深度，所以要进入法你才会感觉它很丰富。而且我们大家真的要很感激说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已经那么用心把他整个一大藏教，智者大师把藏教里面然后把它做一些归纳整理，然后呢做的这样严谨的这种次第解说，把它分裂，因为藏通别人是他把它整理出来的，哦，欧益大师把它弄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才看法方便，才能够稍微知道一点义理。那如果没有这样，外行人哈、哦，就是看这东西，没有体会到他的深意，就包括那个朱熹呢、哦，这个儒学之大臣啊，他影响之大的一个人啊。我们今天讲这个朱熹啊，对儒家哈、哦，他等于是一个正统中枢地位的人。他看《法华经》里面，他会讲《法华经》，释迦牟尼佛专门在骗人，哦，他是在讲那个法呢，都是讲一些说大话，专门骗人，不用看了，把它烧掉就好了，因为他骗尽天下的人，他没有看到那个法，可惜，我们只能讲就说可惜，在里面他没有办法尝到不思议的味道。所以用自己的那种主观意识里面，那其实在佛法里面它的圆融到甚至法法相通里面，而且它完全不执着法，它的殊胜性讲到哪一个地方它就把那个法就去掉，讲到哪个地方呢它就把那个法呢能够就是不造成障碍。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后面哈别教里面比较重的是会在讲这一个，其实比较可惜哈，希望如果能够对这个别教的教义哈，你如果能够头脑很清楚的话，那么它的断证是有它的一个轨道，走到哪个地方它要断哪里，然后它跟前面的通教是相应在哪里，它后面的圆教是相应在哪里，那它这一个别教的修行，这51个位置或41个位置的来源，不是智者大师发明的。智者大师他根据《璎珞本愿经》，根据《人王经》，他所做的整理。所以光到底是要51个位置，还是41个位置，还是其他也有其他教理的位置？慧心法师说哈，都做一些比较以后，然后决定采哪一家。啊，光这实性位置，他要放在什么地方？他要想看放在哪一家，他说这个菩萨的位置你要放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能随便把它放在哪里，那他后面关系到后面怎么去流程的修行，所以一个字之差呢就造成整个修行上的不一样。所以他说他要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地方这样讲，他就要去找原文哦，去看原文的这个差一个字就差所有的教典的原文，研究教法，这个是慧心大法师跟我们说，研究教法为了一个字，你就要把所有的经典、所有的资料要拿出来对照原文看，这样才是真正负责任的说法。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实性，我们到讲这个位置的时候，会对特别对这个实性位的位置，会提出说明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也是说明他们怎么样子的判教有什么差别性。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借这个机会把这些观念哈稍微厘清一下，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呐，啊，好，阿弥陀佛。